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哎，我是 Allen。
本期呢 ，Steven 稍微有点事儿啊，可能一会儿节目中会乱入一下，可能会来，但也可能不来，没谱。
哎、
所以呢，先由我跟齐哥来把这期节目带给大家。本期节目呢，蹭个热点，就是这个在前不久，浙江举办了一场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活动还挺逗。我正好去参加这个吉利的这个活动，然后因为本届活动的主要赞助商就是吉利，然后他这个拉拢了浙江的这个棋院，然后还有现在全世界最牛的这个棋手，中国的棋手，
吉利办的，
对对，他是柯洁，然后还有谷歌公司，然后可以把多方的这个力量汇到一块儿，然后他作为赞助商促成了这场世界级的人机大战。
嗯，
然后当然最后结果是很不好的，最终柯洁是3-0输给了阿尔法狗啊，这个人类到目前以来最应用化程度最高的，在现实中最应用的这么一个下围棋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啊。其实下棋这个事情，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吧，当时就有国际象棋对这个深蓝电脑 IBM 的这个深蓝，然后当时呢。还有很多人
输了
啊，对，当时还是很多人说啊，那个啊，只能在象棋或者说是国际象棋啊，说才有可能赢了人类。像围棋这种变量如此之大，如此不确定性，
10^36
对对对，然后如此这个
不确定，
没有这个一定之规的这种棋类中啊，人工智能绝不可能战胜人类。然后呢，也就刚过了20年，这就实力打脸了。这个刚开始是这个李昌镐是吧？韩国这原来一代大神啊，下不过阿尔法狗。这个现在是、中国的这个顶尖的，也是世界最牛的，仅仅刚20岁的柯洁，
也是
完虐，完了3-0。然后甚至柯洁在这个比赛后的这个采访中还是落下了泪。然后呢，一直在感叹啊，阿尔法狗太强大了，它太完美了，我真的太无助了。其实后来私下里跟朋友们也聊过这事儿，就有些人不理解柯洁为什么哭啊。我去设想了一下他的这个位置跟他的这个处境，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很激动，我可能也会哭。这个哭不是伤心。就像罗永浩在这个锤子发布会的时候，也是一度哽咽，说如果如果我做出这个锤子 Pro， 未来会卖几百万、几千万，连傻叉都在用的时候，你们记着，这个手机我是给你们做的，我不是给那些傻叉做的。然后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罗永浩哭了，罗永浩哽咽了。柯洁其实也是这么一个，他就是一种内心极其复杂的情感的中，当时的这种流露。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柯洁的历史啊，柯洁是97年出生的，今年仅有20岁，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围棋。那对于这么样的一个孩子来说，他可以说是从记事儿以来吧，5岁人类开始有了真正的记忆，在之前可能记忆
就没离开过这个
对
围棋哈，
就没离开过。我的一生，我现在记事儿这15年。但每天可能我都离不开围棋，我的一生都是为围棋在奋斗的。然后并且我也很小的年纪就拿到了世界第一，可以说是打败天下无敌手，有点这个一览众山小的这么一个感觉。但突然有一天我输给了一个机器人，而且不是惜败，是完败。 是机器人就像一个我们电视剧中的大魔王一样，轻轻松松毫不费力，你凶你下的凶，我也是见招拆招，一试一招的我给你破了。最后其中有一局柯洁其实跟阿尔法狗下的棋力很像，当时那几局柯洁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破绽，但是最终还是输了四分之一子，还是输了。然后但是后来第三局的柯洁其实状态就不是很好了，中间有几次失误，那即便有几次失误，阿尔法狗也没有说大杀特杀，哎，没有，就是像咱一般人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还是波澜不惊，稳稳的一点一点把你的失误变化成胜利的先手，一点一点最后给你完虐赢了。像咱如果咱因为围棋我不是特别懂啊，像是下象棋，我要是咚咚先把你俩车给吃了，那我可能就开始下一些招，我逗你，我挑逗你，我给你换子儿，是不是？我可能为了你一个象，我也拿炮，我也拿马换，我给你换子儿，因为我已经建立了巨大的优势。结果可能最后在换子儿的过程中，反而有时候换的不得当，看差了一步，我可能我的车会丢一个，对吧？有这种。有一种这种高低起伏的这么一个变化，但是阿尔法狗没有，它没有情绪，就是一点一点的，你换什么，我要拿马我一定换你的马，你要拿炮我一定换你的炮，我不会错位的换子，我不会田忌赛马，我就稳稳的赢你啊。这时候对，我想对柯洁的打击，这种双重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
是一
是实力完全
对，一是我一生追求的东西，我现在十五年追求的东西，我发现最后下不过一机器人。机器人阿尔法狗可能也就两三岁，也就两三年，他就这么强了，而且他当年还输给过李昌镐，李昌镐现在已经可能是啊不是世界顶级的棋手了，已经可能排名十名以外，因为岁数大了。我是世界第一，然后现在我被完虐了，他等于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又棋艺又精进了几个地步。原来可能阿尔法狗可能是世界排名十五、十的这么一个实力，现在是排名第一，而且是领先第一一个级别的棋力，短期内没戏了，我不可能再赢了嘛。这就是当你去设身处地的站在柯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理解他为什么哭，他的哭不是伤心，是一种感慨，对吧？但是，说到这儿，其实，抛出了本期其实我们要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啊，我们想聊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人工智能又跟人类智慧有着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啊。其实我跟吉哥刚才在私下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这么一个道理，因为这期节目呢也之前就想聊人工智能呢其实是术，而人类的智慧呢本身是道。道跟术有一个什么最大的区别呢？就像前不久啊，那个 MMA 的徐晓东跟太极挑战，这就是两种 MMA 或者说是叫自由搏击、格斗、泰拳无所谓，就这些犯的这些格斗方式，他们是术。什么是术？术是有很强目的性的，而且甚至很简单。对于这些格斗术来说，我就是把你 KO， 我就是把你打倒，就是赢。这是术追求的，道是什么？道是追求的一种境界。它有没有太极啊，或者说是一些中国武术啊，这些所谓传统的东西，它有没有格斗的能力？它有没有防身的能力？很显然有，对吧？它一定是强身健体的，
打一般人肯定能打得过哈。
对，但是它还有一个叫做修身养性，是你在练习武术中，在练习太极中追求人的。不光是身体上的一种境界，更多的时候是心理，是看淡了很多东西。有这么多企业家，什么马云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企业家，他愿意练太极，是吧？他肯定是有其中的一些道理的。这些企业家都是人精，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那他愿意练这些东西一定是有道理。你怎么看马云他怎么不练 MMA 去？你说那防身是不是更强，打人是不是更狠呀？是吧？他为什么要练太极呢？那肯定说是太极能给一些散打给不了他的东西，对吧？散打就是一招克敌嘛，散打就是把人打倒嘛。太极呢，哎，修身养性是追求的这些东西。我强身健体了，有个好身体，然后呢，我练练心智， 是吧，还能提高提高你的本身的这个精力，那你工作的时候也就更得心应手一些，这就是道跟术的区别。同样把道跟术这两个东西再扯回到阿尔法狗跟柯洁这场对局中，很明显阿尔法狗代表的就是术，稳稳的赢你，没有任何境界，我不追求棋下的好看，但是这也是人类给他设定的尝试啊，就是先保证赢，他追求的就是稳稳的赢你。那作为一个人，当然可能柯洁下的棋还是也想赢阿尔法狗，但是曾经的我们记得当年的围棋以日本为代表的什么宇宙流啊，是不是讲究大龙啊，大开大合啊，就等等，他们追求的是道啊。在中国跟韩国的术的这些棋手面前，其实是有点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是吧，他们追求的是下围棋的一种境界，而当时中韩选手主要追求是赢，我先把你下赢了再说，是吧，带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目的性。然后呢，当然结果也确实啊，不管是拳击还是围棋，结果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目的的术肯定比道在直观的结果中是更好，但是最后你下完了可能就觉得这个人杀气太重，下棋对吧，没意思，是吧，就是赢你，追求的没有境界，下的不好看，其实跟足球同样是一样的道理。那甭管是德国队或者说是意大利队，那总体来说踢球是相对来说难看一些啊，不如比如像西班牙踢得好看呀，或者说是像巴西队啊踢得好看。他们也许啊单以成绩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很没谱啊，有上有下，没有德国这种稳稳的幸福，或者意大利这种钢筋混凝土帮的防守稳稳的幸福啊。以足球来看，以结果来看，那拿世界杯冠军的几率很明显是后两者更大一点，但是以我欣赏足球好看的程度，那没有意思嘛。同样是到 NBA 其实也是一样，那当年马刺队对活塞队的那届总冠军是创了 NBA 历史上收视率最低啊，两个以防守见长，是吧，肉搏，然后打得奇难看无比，没有意思。那肯定大家喜欢湖人队，喜欢公牛队，或者喜欢热火啊，喜欢这些啊，其他的很多这些崇尚进攻打法多样性然后特别华丽的这种。那但是对于术来说，对于一个境界没有那么高的人来说，防守不丢人，输球丢人，对吧，这是一般追求的。如果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觉得没错，我就踢541怎么了，不丢人，我先保证不让人灌3-0，我1-0哪怕我0-0能守平了不丢人，0-0不丢人，3-0让给灌了丢人，是吧。但是当达到一定境界了，我都是世界杯经常进8强的球队，如果我还只追求0-0万岁，0-1万岁，那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境界就低一点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踢到世界杯冠军，真正站在世界级别或者欧冠赛什么的，踢的都很保守。即便是有特别强力这个锋线进攻实力的球队，仍然会雪藏，仍然会把防守建立在低位，我先保证不丢球，我先稳扎稳打，然后再谋图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其实大道至理啊，最后追求的都是这样。就是在平时中可能会追求道，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一定是追求术。这两个东西本身是不矛盾的，就是在不断的追求中。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踢球，如果真贵人挂2-0、3-0的时候，其实你按理来说啊，一个理性的方法就是继续防守，说什么就别让人再扩大比分了，但是人家大内有时候就开始有点破罐破摔了，不行，你让我你再灌我俩都行，但是我也得灌进你一个，我得先进你一个，我也先出了这口气，也不是，其实就是无所谓了，因为人已经丢了，已经被灌2-0了，已经是结果很难，是吧，或者3-0已经结果很难了，但是呢不行，我得玩命攻，最后呢也可能人家你一个也没进去，又让人给偷了仨，最后6-0惨败，其实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 就是咱死守，就即便是中国对巴西，如果你现在中国对巴西的实力啊，当然巴西也不是当年的巴西了，中国的实力也还可以。如果咱定的目标就是0-0，就算赢，0-1不丢人，0-2也行。我觉得巴西都不见得能灌中国这三个以上的球，我就防守，
嗯，
对吧？
十个人都在半场后，
对，就摆大巴嘛，我就立足于防守，然后偷机会，我还偷你一下。你巴西队你也不敢把十个人都搁上去，你得搁一两个后卫在这儿，稍微呢，万一打你反击呢，是吧？我被你灌俩不丢人，你要是被我偷一个，你可丢人丢大了，对吧？如果你是这么一个心态，其实你都不见得有可能被人灌三个以上的球，因为现在这个水平其实远没有差那么多，因为个人的球员的这个能力的展现越来越差，因为现在踢的是个整体能力，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就是道跟术。我不知道齐哥对于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道跟术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看法。
其实台长刚才说的人工智能其实聊的都是道跟术，所以我们这期主题呢应该叫道跟术啊。我这边我感觉就像那道跟术嘛，咱们就展开了，就抛开人工智能啊，大家各位听众，大家现在开始
往乱了听啊，我们就是
往乱了听。哎，这个道跟术来讲的话，其实我倒觉得啊，道这个词儿啊，在西方来讲的话，出现并不是那么频率那么高，或者说西方文化里边对道的理解肯定是跟东方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可能缺少这部分的认知啊，他们更偏向于实际的目的啊，目的性强，就像咱们的艺术是吧，西方艺术主要是写实啊，到现在还有什么后印象派啊什么，才开始把这个人的情感境界意象给融汇进去。
我觉得咱中国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你这道本身是一个很稀的这么一个东西，是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智慧的
一
种展现，跟西方的这
种
价值观完全不太一样，
不既不能用语言来明确的表达出来，也不能用像绘画呀、音乐呀，或者是一些其他
特别具象的这么
具象东西展现出来，这等于算是什么追求意象吧。
嗯，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像刚才台长说我的，当某个人或者某种事情追求到极致的时候，这种东西它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而然就油然而生的啊。像西方的，咱还说这个艺术也一样嘛，他们再写实发现写实已经写实到极致了，你再写实也写实不过照相相片，或者说你自己的画本身跟相片一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油生一种，哎，我这么牛了，我是不是玩点别的，是吧？他就会把这个情感啊，把意这个道，也就是说意象这东西加进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说的啊，说柯洁去跟阿尔法狗去比赛围棋，这是机器所不具备，就是机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目前，最起码目前
叫什么
阿尔法狗
目的指向，
对，阿尔法狗目前写的这个程式是为了这儿。如果就是他，你想他有这么多棋盘，那你告诉他你不能追求赢，你还要赢得漂亮。这大哥可能进化也想用宇宙流什么的，也想想其他方法能不能赢你，对吧？
那是以后的事儿啊，
对，
现在那可能是机器生命的一种意义啊，那跟咱们人类的
不光要赢，还赢你的，赢你赢得漂亮。
但是我觉得啊，在人类的这种发展史上来讲的话啊，其实人已经被机器落下很长一段距离了。你比方说咱们的奥运会追求更高更强更远，对吧？那你怎么不跟汽车跑去，是吧？你肯定跑不过嘛，是吧？所以其实已经被机器落下很远了。但是
千里眼顺风耳都通过啊机器啊电子这些东西实现了，而人类你就看这么远，就听这么远。
对，但是咱们还是是吧，只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领域，说以前人类围棋玩得好，现在围棋可能也玩不过机器了，这只不过又多了一个领域嘛，但是人类并没有停止过对自身追求更高更远更强的挑战，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把机器想成另一种生命体的话，就是两种生命体之间没有可比性的地方。但是
它天生擅长一部分也不擅长一部分。
对，考虑到咱们自己的情感上来讲，那肯定咱们更希望去看到两个人去博弈，对吧？我相信啊，机器去博弈，现在机器战胜人，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他们是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在算法上啊。但是 那将来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在比嘛，你谷歌公司的强了，我现在 IBM 公司可能处于更强的更
深绿，不叫深蓝了，处于深绿，
对，这就是也是那是他们玩的事儿，那是另一种生命体玩的事儿，但是这种生命体也源于人，这是咱们不应该抛弃的自豪。
再牛的阿尔法狗还是深绿，也都是人做出来
的，都是人做出来，
芯片也是人类研究出来的，算法也是人类写出来的，
没错。所以咱们作为这个创世主，咱们应该有这方面，
我们是上帝，
对，我们是上帝啊，但是人类本身自己的这个极限还是需要去挑战，并不能说阿尔法狗战胜了柯洁这围棋这一项运动
就不发展了，
就不发展了，就没人玩了。
我很赞同，
对，我觉得相反的可能更是一个在围棋上去向意向这个道这方面追求的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这两天那个微博上有一个那个马云的那个视频，然后呢，马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很逗，说我们输了、，so 他妈 what， 是不是？那又怎样呢？就是你下围棋，
哎、
人类跟机器人下围棋
就应该输
啊，对，你就下输了很正常。那
对，
那下围棋真正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盼着对方犯傻逼、犯错。哎，你下了一步臭棋，然后让我抓住了，我给你赢了。意外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是最大的乐趣。因为你本身如果两个人完全一样，完全都不失败的话，最后可能就是平局告终。
对
吧？围棋可能先手还有一定的优势，那可能是先手赢，那这东西就没有意思了吗？就没意义了吗？意义就是在对方失败，我谨小慎微的不失败。你下十步臭棋，老子下八步臭棋，我比你少下两步，我赢你了。这是这个运动本身的乐趣所在。而两个完全都不失误的人，那乐趣在何呢？就没乐趣了吗？是吧？
就是说还拿刚才拿了 NBA 举例，我看 NBA 时间也比较长了，就是从小时候开始觉得结果非常重要，主要看结果，但是你
谁赢球，
对，你随着你年龄越大看得越多，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是从树往道上发展，你会觉得输赢本身是很重要，但是输赢的过程相反，你会更多的去体会输赢的过程，就是
你有很多悲情英雄，就是这种感觉。
故事情节，对，然后他打的套路，他怎么去战胜你的，然后怎么，或者说我怎么输的，或者说有时候输其实并不可耻，输反倒也能带来更多的这种像什么舆论呀、啊，像什么就是让观众更体会一层道上那种享受。所以其实我觉得道这东西不好说，你没法说，但是当你真正融会到某场比赛里边，或者说某件事情里边，你去体会它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自然而然由心而生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归为道。而道它所要追求的其实也是这部分东西，它也追求结果，但是它可能更在乎我到那个高度了，我不能放下身段，我虽然这么着能赢你，但是我要追求我赢你的过程，我赢你的
内心一种内心的 inner peace。 赢输
其实
我已经，如果我用你的方法我就赢你了，但是我不屑于用你这种方法，我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我用这种方法赢你，
对，
赢不了拉倒，赢不了就赢不了，
赢不了
拉倒，这是我的一种内心的这种
对，他会追求这种不甘，他反正说哎，我现在玩不出来这种花活了，我会觉得不甘，是吧？
然后呢，我想办法回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继续磕。然后我用我认为的
境界，
我应该用的方法去赢你。
哎，没错，是这么个道理。就像这个，咱还说，其实我对 NBA 觉得更经典的一场比赛是那个活塞队战胜那 F4四大傻那个湖人队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我真是觉得，那四场比赛真正是让我看到了
屌丝的逆袭，
屌丝的逆袭，然后真是有那么点道在里边啊，就是真正把感情融汇到那些比赛里的。所以这东西你没法用语言说的清楚啊，你说道，什么叫道？这东西就非常道嘛，是吧？但是
我再聊点跟，
但是输好明白是吧？
输就是赢，
对，
赢
输就是我怎么赢你，是吧？
然后，高晓松在日本的有几期节目中，然后聊了一下日本的这些道，就是齐哥在日本生活了十年，肯定知道很多关于日本人其实是非常追求道的，茶道、花道、剑道、棋道，就很多东西最后都演化成了道。 然后呢，高晓松，采访了一个日本的茶道大师，然后说，那为什么日本人最各项的技能，其实本身这些东西都是术，对吧？刚才说的这些，甭管是
泡茶也好，射箭也好，
对啊，剑道啊，其实你最初的时候都是术，都是有个目的。你摆花是为了摆的好看，然后泡茶嘛，为了把这茶泡的好喝。其实包括你剑道，为了格斗是吧？为了把别人给杀死，其实它本身都带有极强的目的性。那为什么最后演化成了从术演化成了道呢？然后呢，这个日本的一个茶道的这么一个大师说，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由于日本这个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人类的地理大发现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没有啊扩展证明地球是圆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啊那个东半球另一边的那个世界，日本就是东边的尽头，就是因为跟美洲大陆隔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太平洋，
得看怎么绕，其实怎么绕都差不多
啊。对，就是最起码它是东边的。
嗯，
所有的东西传到了日本就到头了，日本没办法继续往下传了。比如说欧洲的东西传到了中东，传到了大食国，然后又传到了中国，中国再传到了日本，传到日本终结了，结束了，日本没法再传了，顶多传个琉球什么的，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有整个大西洋整个太平洋隔着，那我没法传到美国，我就到头了，我就得把这东西继续的做下去，我没法传了，我就只能把这件事精进。第二个呢，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这么一国家，他们有极强的一种物欲的这种追求，所以什么东西都把这东西追求到极致，压榨到每一项物的这个精到不能再精。你想咱们过去其实中国人喝茶也不是泡着喝，也是把茶做成茶粉然后喝，日本的茶道呢就是喝茶粉。你想咱还是把茶就是茶叶泡完了水喝了，日本不行，茶叶我都不能浪费，给它弄成粉然后冲着喝，跟咱冲那个豆奶粉跟冲奶粉一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这个就是日本
衍生出来，
最后衍生出了这个道。我觉得齐哥在日本待十年可以结合一下咱自己的这个生活体会，中日两个大国，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太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对术
目的性太强了是吧，
对术追求的太多了，反而对道，对所谓的工匠精神，其实工匠精神就是一种道嘛，对吧？他已经不简简单单的追求把这东西做出来能卖出去了，更多的追求的一个内心中的这么一个东西，也可以聊聊这些，齐哥分享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你说的所谓的道啊，其实它一定是，我认为啊，一定是在术反反复复的重复的基础上的，它肯定
更高的境界。
对，它最初是源于术，但是你真正觉得你自己的内心的 inner peace， 觉得说你自己能把它变成道，肯定是要重复的。就所以说，工匠精神是衍生出道，
它首先是个工匠，
对，
然后才是才能
不断的重复，所以它要很多的意义上的沉淀。就比方说咱们下棋一样，我知道你这么下，然后我这么拆招，我肯定能赢你。这个路我走了1000遍，那我已经走烦了，我再往上走1001遍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能不能把艺术
其他都能
入进去。对，这个时候才衍生出这所谓的道。对，但是你那1000遍你得先赢人家是吧，
先见招拆招，如果连拆招都没有了，
对，那就
这就完了，这就结束了。
对对对，那所谓咱们又说过，那既然你说你这么道这么牛，那你的这个太极你既然把归为道，为什么还打不过 MMA？ 那其实就是说咱们现在追求的，我不知道这个竞搏击上这种追求的是什么，可能太极从衍生之后，然后他追求的理念就已经不是制胜了，他可能就是往另一方向发展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太极刚开始衍生，他也是术，也是为了打败对方，那可以说咱们现在呢只是追求了太极的那个一半，就该打的那些你还没练，你得先打1000个选手把他们打倒了，你还是靠着太极再去赢第1001个选手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太极的道在哪儿了。但
这个其实
但是你说你现在1000个选手你都没打，你就直接的你就我叫道，其实这也算不上道哈。其实我倒觉得没有那个沉淀和积累。
我怎么说呢，就是徐晓东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那么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太极打不过啊，就是就算把这个踢裆插眼这些技术都用上，太极也打不过 MMA。 这个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太极它被发明出来就不是用来打人的，你即便是过去古代的那个将领啊，是不是封疆的那些大力们，哎，人对人家也是叫什么弓刀石马不见，人家练的也是武术，人家也是一点一点，因为杀人的就那几招，你这个八八六十四掌太极八卦什么连环掌那东西花哨的全是为了好看的，真正杀人的就那么几招，最终其实越是简单的越是有力的越是强大的，而你这么繁复的东西没有用。而且他说不光是太极打不过 MMA， 即便是叫来特种兵，如果你是按规则打，
也够呛。
哎，你是有台的，有这个什么的话，咱俩就按格斗的规则打，按 MMA 的规则打，只要不是玩意弄死了打，因为弄死这事儿就不好说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没就没规则了，这东西就不好说了。如果是按规则打，特种兵也打不过 MMA， 但是，你别给特种兵一根筷子，只要给一根筷子 MMA 就打不过特种兵，只要有一点点这个变数，只要一定一点点器皿，他一根筷子就能戳眼，就能打出无限多的可能性。 MMA 这些人可没练过这些，我就是用拳头用腿给你打倒踢趴下了，那我也不致命，是吗？人家就是点到为止嘛，我给你打趴下了你就输了，我给你用锁技我给你控制住了，特种兵那可能就上牙咬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无就各种的赖招，对，
只要我能弄死你，
或者我脱鞋什么的，或者扔你，或者这抓把土往你眼上扔，就是这种烂招就可能。如果你就是在台上规定好了，点到为止，谁锁住谁，谁抑制谁，那特种兵也不是他的对手。就而且我们一般人认为特种兵肯定是最能打的，但其实不是，你只要是按正常的一个游戏规则，不能我刚才说了那些那么多下三段的手段，那肯定是没戏的。因为人家因为 MMA 或者说是泰拳啊，就是这些现代的格斗术，它已经是人类演化成最先进的这种格击术了，就是
把身体已经使到
极致了，我甚至是毁我的身体，对吧？像泰拳的那些好像全手都对，好像都不是很高手，就四五十、五六十就身体就不行了，然后就可能就离开我们了。所以他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发挥到了极致嘛。而打太极一般都是延年益寿的嘛，那打泰拳就是毁嘛，对吧？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一个是健身，一个是格斗，就是目的性不一样，
目的性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啊，你说那个八八六十四式等等这些招式啊，它应该也是在术向道转变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就是杀了一千个敌人，我发现可能有一种新的招数，可能在效率上或者在美观上更高，于是又衍生出一种新的招，肯定是这么沉淀出来的。不会说是我专为了练体操然后这么好看，那就不应该叫拳法了，对吧？它既然归于拳法这一类，它肯定也是在道与术之间。所以咱们继承的这块的话，咱们抛开了术的积累过程，直接把你说你叫道，其实我认为这个不能叫道，这只能叫断章取义。然后但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好处，我不杀敌用了，但是我健身用，完全可以，对吧？但是你别让我去拿这东西去跟你，明显是为了格斗。
其实我本身对这两件事呢，我没什么，我觉得你就练太极的练太极，练 MMA 的练 MMA 没毛病。恶心的是什么呢？恶心的是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太极大师，啊，以什么严方为代表。好，这恨不得我这隔山打牛啊，然后这好，这个一挥手千军万马全倒下了，就这种东西你其实跟那个法叉功差不多了，就是这基本是就是骗人的这个范畴。那如果我当然现在徐晓东被封杀了，然后如果徐晓东去打这些人，去杀杀这些人威风，揭穿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啊这些骗人之术，我个人觉得我非常赞成，非常同意。但是你去直接就是说啊，练太极都是傻叉，然后太极就是狗屁不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你因为玩的游戏每个人各有各的玩法嘛，那你不能说是这个东西就好比是什么呢？就跟当年郭德纲跟这个周一波撕逼。是吧？我吃大蒜 喝小米粥怎么了？那你喝咖啡吃面包的就比我高尚吗？各有各的活法，对不对？你上海人有上海人的活法，北京人有北京人的活法，没有必要谁也看不起谁，是吧？你觉得北京人活得 low 逼，北京人还觉得上海人活得装逼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那你非得去扯这个东西没有必要，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是吧？没有可比性，你自己觉得活着开心，这最重要。你别老用你的价值观去绑架别人的价值观，对吧？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种，就是像这个啊，就是现在好多事情啊，就是只要是有一般的判断能力的人，都会觉得是这样的结果的事情，然后反倒把它真正没有什么必要把这些事情非得做出来，只要有就像 MMA 去打太极一样，没有事情没有必要打，只要有一般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 MMA 肯定能赢，对吧？但是把这事情做出来了，然后大家还反倒恍然大悟的这种感觉，我倒觉得这种
缺乏判断能力，
就是这种社会的
被洗脑洗的太多了。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柯洁去跟那个阿尔法狗去下棋一样的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你根本你就下不过，但是把这事情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原来是下不过，我倒觉得这件社会的这种潮流我令我更不能理解啊，就是这些事情有一般判断能力，你觉得对不对？
不是，因为人就是事情是两个事儿啊。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太极跟 MMA 这事儿，肯定是这个中国人长期对咱太极这种吹嘘啊，尤其是最近影视剧啊，又特别多，李小龙啊什么，
但是
叶问
不是，但是你会觉得太极能打赢 MMA 吗？
不，我当然是，我是一个比较客观理性，肯定能理解。但是很多人看电影嘛，因为你想，我们李连杰
他会玄幻到说把太极想成能打过 MMA。
你想，我们李连杰就是一个小瘦子，就是把俄国大力士打败了吗？对吧？他是这么理解嘛？而且同样到阿尔法狗，
心智太不成熟了，
对。但是你或者说你到柯洁跟这阿尔法狗，那人就是有些很多人可能就会认为，那人如果战胜不了人工智能，那人类就完了，人类就毁了，就黑客帝国了，就他娘的终结者了。其实并不是，你最简单，你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当你用算术器开始算那些数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是干不过人工智能的，在很多方面。
对呀，
但是人在很多方面，人工智能根本就甭说干不过了，咱俩就不在一个层次。那计算机又是谁设计出来的呢？又是谁做出来的？
对，你就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就完了嘛，是吧？
而且那你要不然你就不坐汽车，不开汽车，要不然你就不用互联网，要不然你就不用电脑，你所有用的这些手机啊、电子啊、机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人工智能，或者是最初级的人工智能到非常高级的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对
对吧？包括
你
百度去查一个东西，对吧？我不了解的知识，通过百度我查到，我知道了，那也是你在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是吧？
其实我倒觉得，你看这两件事儿啊，就好比说，哎，我让一个人去跟一辆法拉利去比谁快一样，其实我觉得结果对，结果都不言而喻嘛，这。就这两种东西你不应该放在一块儿去比，就像你刚才举到说的特种兵，你要跟 MMA， 你在无规则的条件下以杀伤对方为目的的情况下，你让他们两个去比，这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对吧？所以我倒觉得现在的这种倒让我不太理解。咱们还说回来这个人工智能跟道跟术啊，就是我觉得啊，人工智能现在还是去追求目的性，对吧？但是在目的性追求的过程中，慢慢它会形成自己的道，我觉得是肯定是任何东西会向这个方面去发展，就是但是我倒担心的是，机器如果它在运算过程中重复了无数次的这些运算，重复无数次的过程，它会不会形成自己的道？它的道跟人的道是不一样，它会不会跟人的这个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其实这倒是我倒觉得咱们需要去担心的。
还好现在人工智能还没赢到来到那个起点，就是机器人工智能还没有自己的智慧，它还不懂得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你就是很聪明的一个，算是什么呢？其实当然可能这么说不太合适啊，可能和雨儿很像，是吧？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他有着非常非常 某一项方面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呢他在其方面都是傻子，就像阿尔法狗，我要是把电给你拔了，我把网给你切了，你甭阿尔法狗了，你连狗都不如，那狗自己还饿了还知道找吃的呢，
其实
对不对，就是他是如此的脆弱，
对
吧，
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人工智能现在什么不可怕，我赢你其实不可怕，
对，
但是你如果哪天发现说我输你了，或者说你发现我赢你的过程中，
诚心输你，
对，我赢你的过程中，我不那么直接了，
这个、
其实
这
点才可怕，这
个就是通过了图灵测试嘛，对吧，这样的机器就是通过了图灵测试，你没法分辨它是一个人还是机器了，因为人就是刚才咱说的嘛，人就是哇塞，哎，下了不臭棋啊，高兴了，乘胜痛打落水狗，你有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你的棋路你开始不理性了，
对，
刚开始大家都是理性的，当有一个人下出一个臭棋的时候，你另一个优胜方，因为我能掌握，哎，我或者是怎么着，我就开始不理性了，我就开始下那些本来不应该我下的棋了。而现在阿尔法狗很明显就是你爱下不下臭棋，反正我下我的，我就一点一点赢你，我没有任何。
它是一个工具，可以说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它还没有演化成说这么一个生命体。如果它，所以这个就是人工智能在向由数向道转变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还是因为处理能力，包括人给它写的代码还不够多。当这个什么叫什么，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什么量子计算机啊，
由质变到向量变的所有东西都一样，你到一定的质变，数跟道就是数积攒过来变成道，但是人工智能就一样，它也会说从数到道的转变，它质到量的转变嘛，是吧，但是能转变成什么样这个是不可控的，
不知道，哎，
不知道，这点就比较麻烦，啊，
我觉得反正，啊，甭管怎么说吧，人工智能打败人类这不可怕，这个德桑说了，哎，只要你当你算数的时候，你发现你算不过计算器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被人工智能最初级的人工智能打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人应该干什么，人擅长的是情感，是擅长的一些模糊的东西，是擅长的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有时候可能是遗憾或者是这些不确定性产生的美，对吧，产生了这些无数的情感上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文学上的一些东西，而这个人工智能更多的时候更像一个理科男啊，极其的理智，然后极其的他妈的没有情感上的，没有，就是他太确定了，他就是嘣嘣嘣嘣啊，无比的正确，无比的那什么，但是他反而少了一些残缺美，少了一些悲情英雄主义的这些东西，对。
其实咱们再谈回到刚才讲的东西方文明上来讲，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是西方比较强，然后咱们去崇洋媚外嘛，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西方的文化和底蕴都是追求现实，然后追求目的性强，然后去追求，但是你再退回到很多年前，就像文艺复兴那会儿啊，其实西方对东方文明它也是保持着一种我靠
中国不行，
原来还有
就是最近这二百年的事儿，中国不再引领世界就是最近这二百年的事儿，
但是他们去接触中方文明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现哦，原来画可以这么画，原来情感可以这么去表达，他会觉得人本主义去比你的现实主义更重要，但是咱们去追求了好多现实主义之后，发现人工智能出来之后，发现哎，我可能是不是还要去追回到我们东方对于这种意境的，
我觉得其实
追求啊，
为什么当时齐哥说的这么一点，我觉得啊，一下又让我想到了，其实为什么说是东方文化有这种所谓的道，其实是一种中庸的这种表现形式，就是说我不偏左，我也不偏右，我是凡事我都看的它的两面性，而术是吧？你追求赢就是一面性，赢就是右，是吧？输就是左，而道追求的是不赢不输，是吧，是一种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心境的这个追求，我赢就是赢了嘛，赢就是右嘛，对吧，那你选择了赢，你同时就选择了我不选择输，其实你也是一种输，对吧，
其实我倒觉得道来讲的话，他可能去追求那种就像阿尔法狗赢柯洁一样，就是他追求那种什么呀，哎，我不赢不输，但是我不赢，但是我肯定不会输。
那下满了吗？那围棋的积分就下满了吗？
我就是最后赢在你这个四分之一个子儿上， 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
但是那需要柯洁足够的强大吗？就是问题是柯洁也有犯傻叉的时候，柯洁也有下错的时候，当柯洁不下错的时候，最后就是赢四分之一嘛，
嗯，
几乎是平局。那柯洁一旦下俩臭棋，
嗯，
那你想机器人再想往回救，就是他下的这个臭棋让他丢了俩子，我还得想办法丢俩子，这事儿很难，
嗯嗯，
就是我比你高出一个水平，我还得救着你往回着那么救，其实更难。我赢你其实是容易，但是我想给你下平了，你不如我。然后呢，因为我要下的特别臭呢，可能就让你反赢了。最后追求平是很难的，军事平衡，咱说的这个中庸是难的，因为左跟右都是更容易的。对对对。
所以说你倒追求，就像我举一个挺简单的例子，就像你骑自行车，然后你从四轮开始变两轮，然后两轮之后你撒把骑，最后还能脚放到把上骑，但是最后你
平衡永远都是平衡。
对，但是你最后回来之后发现哦，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最后还是两只脚两只手踏踏实实骑。但是你这个时候的骑法跟那个刚开始学车的那骑法肯定领悟上是完全不一样。
就想摔是很难的，你那时候你想摔车都是很难的。
对对，
下一意识的肌肉的记忆就会让你往回救。
对对对，
你刚开始不会骑的时候，你想保持平衡往前骑是很难的，就是很容易，
没错，
稍微不控制就摔了嘛。
但是你到那个境界，你到最后追求的道的境界，你两只手两只脚去骑车的时候，你看见旁边突然间有一个撒把骑的超过你的时候，你心里会
傻 X。
我觉得这个可以更形象的，就更好理解的解释我对这个两个词的理解啊。
嗯，
可能到哪天机器人去看咱们的时候也会发现这，哎，你现在你还这么下棋呢哈，是吧？我们到早都不这么玩了，就什么
傻 X，嗯，
大道什么
大道至简，
至简，哎，返璞归真了，是吧？
内心的 inner peace，
哎，没错，
行吧。
到最后画了好多，就像我画画，我画了好多花哨的画一样，到最后还是觉得，哎，那一笔就是。
画一鸡蛋，完美，
哎，完美了。
行吧，关于道跟术这期节目，
我们也是瞎聊啊，
瞎聊，瞎聊，瞎聊，成吧。那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了，拜拜。
好，拜拜。I'll be right beside you, dear.